欢迎收听这个节目《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》。在这个节目中，为您邀请到吴福和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天文与生活话题。吴老师在退休前是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推广组组长，致力于天文活动推广数十年，以他博学的视野带大家轻松走入天文领域。2020年4月，适逢哈勃太空望远镜执勤30周年，我们将会分集来介绍哈勃太空望远镜，大致会分为3个部分，包括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起源跟它的简介，还有在它升空前后所遭遇到的问题，另外就是在科学上的成就与未来展望的部分。吴老师好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那适逢这个哈勃太空望远镜30岁的生日，最近你也可以在 NASA 的网站看到，哎，他特别做了主题的网页，甚至呢整理了1年366天366张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照片。所以呢，哎，如果你想要知道你生日的那一天呢，哈勃太空望远镜拍了什么照片，你就上到这个 NASA 的主题的网站，输入你的生日日期，你就可以看到呢，他在那一天，不一定是哪一年啦，但是是在那一天所拍到的照片。这个哈勃太空望远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
对，它1990年嘛，4月24号上去的。那么其实这一天也是很特别啊，特别其实啊、哦，当然1990年是24号，它上去以后就特别注意这个日子嘛。其实我4月24号的时候，以前读书的时候啊，以前我读过，各位不知道没读过。
不知道，现在教材变好多、哦。
对对，改了很多。那 有一篇文章哦，以前我没有教，我很感伤写的那个人。所以曾经哦，我还用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当笔名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字啊，或者号啊，就是这样子、啊。就是林觉民与七绝
别书、哦。
他就是今天写的。4月24号。
哦。
他在1911年。4月24号。
对。
就在香港的。滨江馆写下这个
《七绝别书》
我以前啊，这个日子啊，都练一次他的这个《七绝别书》。哦，练来，因为以前啊，还年轻啊，那时候就哇，练了以后就哇，
很感性，这样子，
感触良多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什么意蕴轻轻如雾啊，这种的。哦，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，只是说刚才主持人讲的，
这个、让你想到了。
对对
对对，
其实讲到日子，我就会想起来。
4月24日
还不太说马上想到哈勃，不过哈勃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他1990年，现在30年了。4月24号啊、然后发射。那发射的时候，那时候不是很顺利的。到了1993年的时候啊，然后12月的时候派人上去，然后修复了大概10天左右。1994年的1月13号，就照片就回来。回来说那时候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啊 ，M100。就是霍华座的方向有个星系，是一个漩涡星系 M100 回来，哇，就跟原来上去的非常不一样、那它的来龙去脉到底怎么样啊、讲这个以前啊，各位可能也听过啊，当时候亚历山大学派的最后一个天文学家，亚历山大学派他的总部就在亚历山大图书馆，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，他大概有500年的历史，西元前大概第3世纪到西元200年嘛。最后一个天文学家叫克罗底西托勒米啊，这个人的前面的另外一位啊，就是鼎鼎大名的天文学之父，叫做伊巴古，有人把它换成西巴丘斯，
对，
大家讲到这个就应该非常的那个非常熟悉。那下一个就是克罗底西托勒米，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他说他每天晚上看到灿烂的星空，抬起头来看到满天星星的时候，他总感觉众神就在他旁边，就是他就有这种感觉，然后就稍微对应一下啊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，就德国哲学家叫做康德，他葬在克里斯堡嘛哈，然后他的墓碑上曾经写着一段话，这段话很多人都是常来引述他啊，他说有2件事情，大意是这样讲啊，越深入去思考他的话，在他的心里面，然后就更唤起了他的赞叹与敬畏。他说到底哪讲两件事情、一个是满天的星星、一个是他心中那个崇高的道德法则，这两件事也印证了什么事情，上帝在他的头顶也在他的心中，就这样子、所以 有点互相、隔了这么多久、互相辉映，你知道吗？
对，
那天上的星星呢，从以前到现在啊，因为很遥远嘛，然后又非常的迷人，所以很多人都对他赞叹而且敬畏哈、然后一些比较聪明的人就会用他来 就是做很多很多事情啊，就这样。那所以就很多人想去了解它。那哈勃太空望远镜等于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仪器，也往前跨了一大步哈。那要讲这个以前，应该要从1915年，大概1915年，应该讲一点1915年的事情。
哦，推到这么远距，
因为它有点延续。嗯，1915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。
对，
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2到1916。那1912那时候，天空中的飞机已经出现了，好像兰利啦，美国的兰利，还有什么那个莱特兄弟他们啦。当时候1915年的时候，美国已经知道说航空很重要。所以他们就成立一个、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 NACA、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，从事太空研究的执行促进跟他制度化、那1915年
那时候还不叫 NASA 哦，
那不叫 NASA，
对，是前身，
他的前身就这样子、然后就开始运作，开始运作以后，那隔了一段时间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1939到1945、大概打了6年嘛，1945。那时候打了以后，哇，就发觉更重要，制空权呢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他们就在美国国叫 NACA 里面再成立新的单位，扩充的意思
是
叫做兰利纪念航天研究所。兰利就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，他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对天文很有兴趣，你知道，非常什么书都看，有关天文就什么书都看，结果他就对航空器很有兴趣、所以莱特兄弟跟他们跟兰利是平行的，
是
大家去在讲的时候大概就会想到兰利这个人。那他是个物理学家、天文学家、工程师，是个很传奇的一个人啊。那后来就成立这个单位，在1952年的时候就成立这个单位。那这个单位、成立以后啊，然后就扩充，然后他要大量的数学家，那时候大量数学家，然后因为这种单位比较不会分种族，因为那时候美国种族隔离还是很严重啊，
对对，
不管这个，只要你有能力就进来，
关键少数的话点就登场了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对，有一部电影嘛哈，
对，
非常有名的，台湾换成关键少数，有什么玛丽杰克森啊哈。还有那个陶乐斯潘恩啊，
对
啊，凯撒林强森啊，
前阵子才过世、
对对对，前阵过、这几个人就进来。凯撒林强森好像是在1953年进来，进来这个单位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天文或是太空的竞赛啊，就东西两方、那时候冷战嘛，
对，
两边的竞赛啊，其实应该很重要的一天是1955年的8月2号。
8月2号，
对，1955年，好、1952年兰利纪念航天研究所 出现嘛，那隔了大概3年，1955年8月2号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因为整个、航空技术还有竞争、慢慢的现在的天文的观测啊，我觉得这一天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。1955年的8月2号，为什么？因为美国宣布他们要发射人造卫星上太空，开启了整个两边的竞赛，就这样子。
是美苏之间的竞赛。
对对对，那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二次大战快结束的时候，那时候火箭隐隐约约要出现了。德国已经发展到一个，已经到一个阶段了。那德国战败以后啊，有一些专家就被一些弄到苏联去，一些可能到美国去。
对。
然后跟、美国结合，跟苏联那边结合，那美国就很有自信。他宣布在什么时候发射，你知道吗？他准备在国际地球物理年。那为什么会举办这个年？因为当时东西两边冷战，那大家认为科学不应该受到它的影响、所以他们就要举办国际地球物理年，从1957年的7月1号一直要举办到1980年的12月31日。所以他们就要准备这段期间里面发射第一颗人造天体上太空。
是、
但是啊，美国万万没有想到，苏联人啊就是
默默进行，
默默进行。
我不开记者会，我先做了再说。
对对对对，让你去讲嘛，让你讲都没有关系，我就静静的来做。结果真的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，1957年10月4号，苏联就在他的火箭之父，齐欧尔可夫斯基百岁诞辰的一个月内里面，发射了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空。哇，史波尼克一号。那时候，讲真的，美国人吓死了。
对，
那时候华尔街还
股市大跌，
股灾了，一场股灾了，就这样的。因为控制人在人家手上啊，
对，制空权最重要，
对，非常重要。所以那时候美国就很紧张，所以他赶快1958年7月29号赶快成立 NASA。也就是说 NACA 已经不够用了，但成立以后就 一直发展嘛哈、嗯、但是其实苏联没有收手，因为啊史波尼克一号在十月发射，四月四号十一月的时候他就把狗带上史波尼克二号上去、嗯、
对对对，
就这样子大家都知道、嗯、到了1961年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苏联是领先美国的、嗯、因为1959年1月他已经不用史波尼克一号，他用月球一号上去，然后掠过月球、嗯、然后在九月的时候月球二号本来是要着陆在月球上，硬着陆，结果摔坏了。到了十月的时候，月球三号跑到月球的背面，把月球背面拍回来。所以人类第一张月球背面照片是苏联人拍的。嗯、那时候苏联还没解体，苏联是1980年才解体嘛。
对。
啊，所以那时候到了1961年的时候，加加林，苏联加加林就上太空了，
上了
就上去了，对不对、嗯？然后美国就很紧张。隔不久又、欸、那个谢帕特就上去了、嗯、但是美国那时候就也有那个关键少数那几个重要的人物上去，1962年的时候，当时候啊葛伦啊他就绕着地球三圈、嗯、慢慢就赶过苏联了、嗯、那这个跟、哈勃太空望远镜到底有什么关系，在这中间当然就因为太空发展了、啊、就一直美国就往前行了嘛。那其实当时候有一些有志之士，尤其一些物理学家天文学家，1946年的时候莱曼斯皮泽这个非常重要的天文学家、啊、他是1904年诞生的，活到了1997年
哦，那也蛮长寿的、
嗯、他一生都要工作，惠普斯顿大学后面的时候都在那边工作、嗯、他要过世的时候也很离奇，工作完一天以后然后就回到家就过世了，
就睡着就过
过世了
好幸福的人生哦，
真的、嗯、1904年然后活到1997年，他在1946年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一篇论文，他里面怎么叙述你知道，他说地球外面的观测、啊、会比地面上的更优秀的条件、嗯哦、大概就这样子啊。重要的是有两个观点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，你把东西探测器打到地球的外面，比在地球表面上、哦、去观测天体啊，它有两项优势。第一个是什么优势你知道，就是因为大气湍流的影响，嗯啊，湍呢，特湾湍那个湍流、嗯，三点水那个大气湍流，就使得在地球表面上建的望远镜啊，观测天体啊，它会产生一些湍流，哦、然后视像都不好，
是，
也就光学成像品质跟大气的扰动影响的一个比较啊，嗯、就视像都会不好。第一个、嗯，那第二个，因为地球它有三层，嗯，磁场、电离层跟大气层，阻挡了很多天体。然后它的各个波段进来地球的时候被挡住了、哦、生命才能生存嘛。
对啊，
尤其是红外线跟紫外线
或是被折射掉了，
对，有些被吸收、嗯、有些就被折射掉、嗯、被反射掉，就这样子，大部分都吸收殆尽了，就这样子，像臭氧层把紫外线吸收光了、
啊啊啊、
有一些水蒸气的灰尘、啊、把红外吸收光，
保护住我们了，
对，保护住我们了、嗯、所以你如果说地球上没有这三层，没有磁场，没有电离层，没有大气层，地球上面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，
对，
好，除了来自太阳的高能以外，还有各个天体的宇宙射线、欸、
辐射、啊、
对啊、嗯、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，但是没有说一个好就全部都好了，
对，
它就毕竟有它的坏处，嗯，那地面上的观测就受到了阻碍，
对，
所以你自然要把它打到外太空去从事观测，才能够真正了解所有会发光的那些天体、嗯、它真正的面貌是什么，哦，所以有这两个优势，所以在1946年的时候他就提出这个建设以后这个看法以后也得到他的认同，所以在1962年、嗯、1962年的时候，那时候美国国家科学院他就提出了一个建议，好，就是跟美国国会跟美国政府建议，他说整个航空的发展一定要把太空放进来，这样才能够完全，好，因为以后制空权在你手上以后啊，你才有发言权，首先发言权，就这样子，所以在1965年的时候、嗯、他们就成立一个委员会，
所以航太航空跟太空是分不开的，
对对，结合在一起、嗯、所以1965年的时候委员会就出现了、嗯、那个主席就莱曼斯皮泽哦，哎，他就1965年成立。那、嗯、那时候美国太空总署、啊、就觉得，因为莱曼斯皮泽他是一个真的是个见解非常非常先进的人，非常前进的人啊，所以 NASA 当然是也是认同他们看法，所以在1966年，他们就开始要进行轨道天文望远镜，嗯，我们叫 OAO， 嗯，第一个字是轨道，第二个 A 是天文的，然后 O 就天文台。OAO 就这样子、嗯、三个字的简写、嗯、那1966年的时候这个第一个轨道天文要打上去的时候他们是用电磁的， 那个电池三天就耗尽了，
嗯，
没电你知道吗？就失败了。所以后来就隔了一年多，1968年，在1972年的时候，他们就发射了另外一个轨道天文台就上去了，
嗯，
那他们就对恒星啊一些星系的一些紫外线的波段啊开始做观测。
那那时候发多高呢？哎，
那发射站就它都低轨道而已。不过1968年的时候，1968年开始有 OAO 嘛哈，但是同时美国太空1968年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计划在轨道上面放大型的望远镜，大型望远镜，所以那时候暂定给他的名称叫做大型太空望远镜，叫做 LST。
啊，
L 就拉锯嘛，
对，
好，哦、Space Telescope、
嗯、
LST 就这样子。那当时哦，他们就建议说，1968年，然后放一个大型，准备要跟国会申请钱，
对，哦、要预算嘛，
对，然后他们准备要建一把3米的望远镜，
嗯，
三米的望远镜，然后他们准备在1979年的时候发射，
嗯，
那时候都还没有名字哦。1979年准备要发射，1968年就提出来，
只叫它大型，
啊、大型望远镜。结果那个钱呢，在国会里面了，因为第一次嘛，
嗯，
1979年准备要发射嘛，那第一次嘛，技术上不知道行不行，国会哎不相信你啊，美国政府他也不相信你啊，只是说一定要去说服嘛，就这样子。
嗯、
结果那个钱啊，到了1978年才下来。
哦，
1979年都要发射了、欸，
嗯，
1978年才下来，国会拨多少钱你知道吗？3000。$600万，
嗯，
你知道哈勃太空望远镜用到现在用了60亿了、欸，
所以那点钱根本不够啊，
根本3600万，1978年才拨下来，你知道吗、
嗯？
结果不得已把这个计划就往后延，1983年发射，
嗯，
1979来不及啦，1980年要发射，1980年的时候顺便替他命个名字吧，
嗯，
命个名字。哈勃太空望远镜，
哦，
哈勃大家都知道嘛，
嗯
啊，什么哈勃定律啦，哈，宇宙膨胀啦，哈，叫哈勃嘛，非常重要一个天文学家。1980年就用他的名字，用他的名字又知道经费，本来申请很多钱，结果只下3600万，然后口径3米，缩成2.4米。嗯嗯
哦，
所以哈勃太空望远镜现在变成2.4米，原因就这样子，
是
吧？就1983年。因为哈勃太空望远镜2.4米，而且里面的设备啊都是非常复杂的，
嗯，
没有办法克服，
嗯，
然后延到，1984、1985、1986，
一直往后延，
一直往后延，不得已，终于在1990年4月24号就发射上去。
哇，这真的是好波折哦，
波折真的
拖了20几年呢、欸，
本来1979哎、欸，
对，
1979哎、欸，
一个小孩出生都已经成人了，
对啊，嗯、结果1990年4月24号终于如愿的哈勃通往就上去了，
但是还没有顺利哦，
还没有顺利，真的，还不是非常的顺畅啊。
对，
我们接下来是要来看看哈勃太空望远镜上去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设备。
对，
然后它在我们太空大概多远，在那边转来转去啊，
对，
就这样子。
哇，欸、我们光是聊它的出生、怀孕的过程，我们就已经花了这么多的时间。所以今天我们先聊到这边了，好，下次我们呢，好，再继续聊这个哈勃太空望远镜。它上空之后发生了什么问题？当然，问题解决之后，它成就了多少厉害的研究？
好，没有错。
今天先谢谢吴老师，
谢谢，我们下次见。